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3月9号到3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圣派特里克节大游行，法轮功队伍夺目。3月13号，美国首都华盛顿阳光明媚，宪法大道上举行的第40届国家圣派特里克节大游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今年的游行主题是文化乘船与社区服务。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游行队伍中，一支由40人组成的身着金黄色服装的队伍尤为耀眼夺目。据法轮功游行队伍负责人王涛介绍，这是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自2004年以来连续8年参加华府的国家圣派特里克节大游行。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活跃于各种社区活动，以明亮正面的风貌向西方社会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当地民众和主办方的好评，并多次获奖。神韵香港拒签案主办方胜诉，香港入境处拒签美国神韵艺术团6名团员的司法复核案，高等法院昨日3月9号正式判决撤销入境处的拒签决定。由香港法轮佛学会、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神韵晚会，原定于2010年1月27号至31号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由于港府配合中共刻意刁难，在临近演出时拒发签证给6名关键技术人员，以致演出无法进行，被迫取消。2010年4月20号，主办方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控诉港府入境处拒绝签证的决定与行为非法，追究责任及追讨赔偿。案件于2011年1月24号、25号在高等法院开庭聆讯，法院在昨日3月9号作出判决。
人生感悟，浅谈思维的直取，作者王浩天。说起思维的直取，即人发出的思想是直线还是曲线。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比较简单纯净直接，即为思维直线。如果这个人思想比较复杂，顾虑重重，讲话拐弯抹角，不如实通畅的表达，即为思维曲线。比较这两种类型的思维，直线思维的人做事表现上就比较专注。比如在中国古代的人思想单纯，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比较集中，而且行动上相应的表现也比较快。据说古时的人一天可以走100里路，那个马可以行驰1000里。在古书上常常会碰到写有千里马的故事，因为人的思想单一纯净，所以对自己的言行信守承诺，往往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不会去说假话欺骗别人，所以整个社会的状态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准。曲线思维的人状态表现在对一件事情会同时有很多的反应，思想反应得很快，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难以找到一个依靠的中心和基点，所以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言不由衷的人，说话很让人费解。而且曲线思维的人虽然反应快，但是行动上就比较慢。据说现在的人估计一天能走20里路就天黑了。也许有人会说，要是人都那么单纯，上当受骗怎么办？其实单纯的人思维发出的直线状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更远的空间，也就是达到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的状态。 这种状态对人的影响是深刻而又深远的。天与人上下贯通融汇一起，正气一脉通达，谁又能真正动得了你，欺骗得了你呢？再有，古时的人生病了，用针灸和草药就能达到去除疾病的目的，而且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一切简单的思想相对着一切简单的生活方式、社会状态，就连中医的治疗方法也不例外，如此的便捷。因为简单的思想中含蕴着看透事物本质的内涵，所以解决什么问题，直接从根本上着手，来的就比较快。而且简单的思想、直线的思维状态，往往能使人获得更多的灵感，以便各种发明和创造。这种直线的思维，其实也正体现了敬天之命、富贵在天的豁达，这本身便是内在精神信仰的一种体现。而曲线的思维状态会使人的身心变得拖沓冗长，复杂交织的人际不仅过度的消耗内在精神，又会损伤身体健康。古时几乎没有癌症这一词，很多古典的医书上也几乎找不到关于癌症这一说法的记载。而在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癌症、现代病的出现，防不胜防，真是令人担惊受怕。但从这一点来看，曲线思维对人深层的危害不仅难以预料，而且难以治愈。加上近代共产邪恶主义无神论思想对人先天善良本性的扭曲，对正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抨击和变异，使得曲线思维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远离纯洁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活得都比较累，轻松不起来的原因之一。简单的辩解思维的曲直，分辨事物的本质，以便使我们的生命更加透彻健康，我们的身心更加祥和美好。
正见心知，研究探索体育运动的反思，作者周正。如何祛病健身是人们都关心的问题，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各种体育运动，这些方式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如果不注意的话，其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纽约时报2011年3月9号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题为过度体育锻炼的危害。文章中说，英国的研究人员最近对一些身体极佳的体育健将测试了他们的心脏健康情况，测试对象是加入过英国国家队或国奥队的运动员，以及完成过100个马拉松长跑的人士。这12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最大的67岁。另外一组是年轻的运动员，从26到40岁。作为参照，科学家们也选了20名50岁以上的人士，其中没有一名受过上述的体育专业训练。分析结果发表在《应用生理学》杂志上。文章中说，研究结果很令人不安。在这些测试对象中，非运动员或年轻的运动员都没有出现心脏纤维化，而老年的运动员中，半数检测到心脏纤维化。当纤维化严重时，会造成心脏变硬、变厚，以及功能失调。类似的研究以前也进行过，一项2008年在德国进行的研究发现，老年的马拉松运动员比同等年龄非运动员心脏纤维化出现的几率大。由此，科学家们一方面认为体育运动有助于健康，一方面也认识到过度的锻炼会带来危害，但具体还不清楚什么是适量的运动。另外一项注意体育安全的报道来自于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1月31号的一篇文章，题为撞脑袋的国家。文章中说，每年有近400万美国人得脑震荡，而且这个数字在增长。2005年因为脑震荡去急诊的儿童人数是1997年2倍还要多。在各种体育运动中，橄榄球、足球、篮球以及排球都多多少少地造成了脑震荡。橄榄球运动中的头盔尽管对减轻拉伤和骨折方面能起到一定效果， 但对于预防脑震荡方面，作用微乎其微。这些发现不由得我们开始反思，有没有既能增强体质，又能减少副作用的好方法呢？如果回顾历史的话，早在三国时代，华佗就创制了五禽戏，他的弟子伍普按照这种方法锻炼，活到90余岁，仍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后来又出现了易筋经，据说也效果显著。但无论是五禽戏还是易筋经都不易普及，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年难得真传。最近几十年来，各种气功的出现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在寻求祛病健身方法的同时，开始反思人生与社会。在西方社会，打坐等健身方式也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发现当静下心来时，能体会到自身与周围环境的融洽，类似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说法。现代科学也已经从多方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比如快乐能使人长寿。其实当一个人内心向善时，其身体也会相应的往好的方向转化，这方面的例子有许许多多，这与传统的中医理论也是相符的。因为中医认为疾病就是正邪肾衰和阴阳消长的过程，佛家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也是这个道理。
神韵艺术，神韵口碑绝佳，成为主流社会的共同美谈。2011年3月9日周三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科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二场演出落幕，为这里的各界名流带来了中国神传文化的壮丽与神奇。在今晚的神韵观众中，不乏金融界名流、国际性公司的企业精英，他们共同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受前所未有的惊喜与震撼。今晚有观众赞叹，神韵打开多维时空，启迪久远的记忆和洞彻这个世界的本能，给观众带来人生中的启迪、善化和益处，以及生命根本的福分。一、神韵口碑绝佳，主流社会的共同美谈。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总裁、电影制作人 Jean-Pierre Petty 与 CNN 前主持人 Kim Varin 一起观看了今晚的演出。他们激动地表示，久慕神韵美名，今日方得机缘观看，倍觉荣幸与感恩。 Jean-Pierre Petty 表示，这几年来我从不同渠道多次听闻神韵美名，有艺术界的，也有金融界的，是在我熟悉的圈子和渠道，很多朋友都向我推荐神韵，好像神韵已经成为跨越行业的主流社会的共同美谈。我心神往已久，但屡次错失机缘，今晚终于能够观看到神韵，我真的太激动了，我不停地鼓掌。他说，当今晚有幸到现场观看神韵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虽然我以前多次听说神韵有多么好，但是都不如自己亲自来看，这种感受，这种美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舞蹈、音乐、服装、天幕，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不仅美好，而且非常鼓舞人心，我的心像要飞出来了。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但是当今晚我看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我还是被震撼得无以言表。这台演出中的一切是如此美妙，超越了我们所知的世界，超越了我们正在遭受的经济等苦难。神韵让我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有如此丰富的形式和内涵。这台演出把传统文化表现得生动传神，我感谢神韵，感谢向我推荐神韵演出的人，我也将向更多人推荐。 CNN 前主持人 Kim Varin 对 Jean-Pierre Petty 的感触深表赞同地说，是的，我也有类似经历，我从不同渠道听说神韵很好，神韵的口碑真的非常好，而且是在主流社会，大家都很兴奋地在不同场合谈到自己观看神韵的感受，引发更多人前来观看。 一个另外民族的文化能够在我们的圈子里盛传，我觉得真是奇迹。今晚到现场看了，我觉得这台演出的美妙远远超出我以前所听说的，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是我没有想到的。色彩绚丽夺目，服饰华丽高贵，舞蹈美不胜收，音乐扣人心弦，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共同组成了一台壮观美丽的演出。二，交响乐团主任说，惊叹，令人惊叹。禅一女士是亚特兰大交响乐团董事局主任，并是另一家大型的艺术团体董事局成员。查伊女士非常认真，并以缓慢的语气说，舞蹈技巧高超，惊叹，令人惊叹。他们的舞蹈技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演员们非常非常有天赋。她不断地强调说，这些舞蹈演员的技巧和身体条件令人惊叹，技巧非常高超。她赞叹现场音乐伴奏非凡，我意识到这是原创的音乐和不同舞蹈之间的配合恰到好处。三，音乐人表示，包罗万象，阳光春天，行云流水。在大学主修钢琴并在多个团体演奏钢琴的 Leslie Nation 与两个女儿观看今晚的演出后表示，美丽非凡，精彩绝伦，这台演出包罗万象，在这里我看到了阳光、鲜花，体味到春天的感觉。这里的舞蹈演出的整个过程都像行云流水一般美妙、流畅、清新自然，我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他说，我很感激神韵给我们带来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我不仅学到很多知识，我的内心也得到净化和提升。我尤其为中国文化中的信仰精神所感动，中国人对信仰的坚持令我感动，他们即使在遭受迫害时仍坚持信仰，这令我敬佩。四，资深音乐家表示，呼吸着，沁入血液和细胞。资深音乐家，一家广告公司总裁哈沃德·兰兹曼，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后加盟多个知名艺术团体演出，包括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兰兹曼先生表示，今晚的演出非常精彩，美不胜收，与众不同，所有的一切都给我带来美妙与神奇的感受，服装特别美丽，色彩亮丽，舞蹈的编排非常杰出，整台演出的编排也非常杰出，所有部分配合得天衣无缝，太棒了。兰兹曼先生对神韵演出中的音乐赞不绝口，他说，音乐非常美妙动听，给我带来很平和舒心的感受，尤其令我惊叹的是，这是一个大型的现场伴奏乐团，在美国大型现场伴奏乐团很罕见，尤其是为大型晚会，为舞蹈现场伴奏极为罕见，因为太昂贵了。今晚的演出中有着完整的大型的乐团规模，非常了不起。五，探亲华人表示，明白了为何中共害怕。不久前从大陆到美国探亲的杨青（化名）观看今晚的演出后表示，非常好，这是唯一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杨青表示，在国内就多次听闻神韵演出，大家都在传，他说，今天能在现场看到，我非常激动，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害怕，因为这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太强大了，演出蕴含的精神足以唤醒中国人的骨气，这里传递的真相都是中共害怕的，如果神韵在中国演出，那共产党就彻底完了。他说，中国人一直在堕落着，就是因为共产党把传统文化破坏了，把人诱导到物质享乐中，丧失了古人的气节。神韵恢复了传统文化，中国就有救了，中国人有救了。
念正刘协止，亲身见证大法神奇。辽宁大法弟子李纯阳综合报道。我的丈夫是一名司炉工， 他所在的锅炉房在一家地下室，每次下雨，锅炉房就漏雨，四处冒水，我就去帮忙抽水。2010年7月25日晚上8点多，我学完法，听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雨，就拿着雨伞下楼直奔丈夫的锅炉房而去。此时大雨已瓢泼而下，我冒雨来到锅炉房，要想进锅炉房必须打开地面处两扇小铁门，向下有三米高的楼梯。我打着雨伞，借着昏暗的灯光，凭感觉往下走，就听当的一声，我的头实实在在地撞在小铁门的门鼻上了。当时也没觉得疼，像没事似的继续往下走。在下面干活的丈夫赶紧跑过来，没好气地说，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撞坏了咋办，你脑门怎么出血了。这时我往地面一看，我头上的鲜血正一大滴一大滴地往下滴，让我心里有点害怕。这时我突然想起自己是一个练功人，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与自己的提高有关，都是去执着心的磨难。我连忙说，没事，我是大法弟子，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弟子，一会儿就好。丈夫见状非常害怕，说赶快去诊所包扎一下吧。我态度坚决地说，不用去诊所，给我一块卫生纸就行。丈夫连忙递给我一块卫生纸，我用纸按住额头，鲜血顺着手臂往地面急速的一大滴一大滴的滴着。我心里默念着，我是练功人，和常人不一样。丈夫看我很坚持，就自己去诊所买药了。他离开之后，我想起了师尊关于善解的讲法，就开始跟伤口对话，过去我可能伤害过你，现在我修炼大法了，欠你的我可以善解，不要再伤害我，同化真善人也是你的福分，请你离开，不要再淌血了。默念几分钟后，丈夫也回来了，此时流血止住了。丈夫打来一盆清水帮我擦洗伤口，准备上药，可是伤口都找不着了，往哪上药呢？丈夫找来一把小镜子，我仔仔细细地看着额头，只有一道印。这件事情经过只有十分钟，伤口就自动愈合了。我知道是师尊在保护我，有惊无险，佛法无边啊。丈夫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发自肺腑地说，大法真神啊，若是常人得打止血针和破伤风针，还担心并发症和后遗症，法轮功真是超常啊。他从此真心地感谢师尊，也常念大法好。我信师信法的正念才有的闯关无碍的好结局。如果一个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忘记了自己是练功人，那师尊也只能是干着急，后果就会不同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深有体悟。
我家与大法的缘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木易。我们姐弟三自幼随父亲修佛，父亲文化好，对修炼很虔诚，他还精通术数，生前常对我们姐弟说，书上记载将来有木子李姓真人传法度人，是弥勒主佛下世，到那时天地人神一切重新安排，神鬼胆寒。1963年临终时说自己来早了，没见世面太遗憾，但还会回来的，并把重任嘱托给大姐，一定要找到师父，别忘了带着妹妹弟弟跟师父修真法，万一错失，千万年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佛下世度人了，到时一定要抓牢师手，再艰难也别离开。土改后， 共产邪党打击宗教信仰，父亲多次被抄家关押和酷刑折磨，后来投入监狱三年，姐姐和叔叔去狱中看他时，父亲戴着手铐和脚镣，衣服上血迹斑斑，大家的心情可想有多心酸。可父亲坦然微笑着说，我挺好的，放心吧，咋走的道没有错，天不能老阴。1958年出狱后，他丝毫没有动摇对佛法的信仰，反而使他更坚定了。1960年的一天，他突然推测师父可能已在西方圣地诞生了，便一心想着去看小师父。法轮大法创始人却于1951年诞生，但在中国东北，至1960年正好九岁，于是背着佛经、算盘子、半袋红薯干，因当年大饥荒，生活大都艰难，踏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到终点后又步行要返西走，四处打听寺庙和师父。几十天后因水土不服，空气稀薄，突然病倒，经善人说明才返上回家的火车。因没有寻到师父和真法，深感遗憾。回家后他写的《西行记》中记载，阴阳生死两条路，不知哪时明了天，有人指给明白道，才是我的亲师父。同时他也感到有生之年不多，便用了两年时间把一生所悟佛理写了下来，有200本，准备留给下一代或世人。写完后约半年就去世了。文革时母亲怕红小兵翻出来批斗，大部分给烧了，只有大姐藏在身上的几本保留到现在。书上推演的真人传法截止时间是1999年至2000年，届时佛门打开，鬼门闭。下面另抄几段如下：关外关内同修道，大道修齐主出现，万法归一终经历，三富龙华大团圆，众人迷，佛仙体灵凡下界，收元族度儿女认母归根，三七末节万佛临凡，弥勒掌教，神鬼胆寒，心秀令安，日月从幻。还说出当前的形势，善的犯法，恶掌权，痴私贪污吃饱饭，无理无法不能做，善人守法苦又难，不知何时明了天，难躲末劫染黄泉。虚行修道，抓着佛道不松手，死了为鬼也甘心，治下了弥勒归一道，师徒如父子，恩重如山。我1997年得大法，因受父亲嘱托，从小立志学好文化，将来找到师父好精通经书。在我上到五年级时，正赶上文革，校长说我家反动令我离校，我只好在家自学，为今天修炼离劫法打下了一些基础。妻子从小受无神论影响，是邪党党员，爱唱邪党歌曲，还是邪党村干部，一天问我看什么书这么着迷，还让我给他念段。我念完转法轮上的论语，他便迫不及待地说，书上写得这么好，你别念了，还是我自己看吧。从此我们全家四口还有两个孩子一同走入修炼。妻子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还积极弘法，到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前，经我们介绍得法的有近百人。同年大姐的亲家也给她送去转法轮，姐问人家是什么佛，并说自己要找的是理性弥勒佛，是天上最大的佛下士，到时铁牌落地，天地从安排。人家说先看看书再说吧，这可能是你要找的。过后大姐看了每一半书就明白了，当看到书上师父的照片，大姐说，我可终于把你盼来了，无名的眼泪也哗哗流下来，那些天不知哭过多少次。 二姐曾练过某某气功，并认定是我们要找的功法。一日早起做饭时，一大佛显现说，这不是你要找的功法。当时二姐发出一念，那我就不练这个功了，等找到真法再练。随着一念发出，身体顿感清爽舒服，给他教某某功的人也认定二姐的根基不一般。一年后的1997年，他们全家也与法轮大法结缘，并走入修炼。大法经书中所言，穹苍重组，乾坤再造，红盈看好。我们姐弟发现，在父亲留下的后天机密室中有弥勒古佛落了凡，三阳开泰在人间，为人不归收元祖，大劫临头后悔难，今生不归任家路，再等108000年，任你怎把天说转，不遇现路难返天。这里的现，我理解应是大法是一线希望的意思。现今因邪党迫害大法和练功群众，不仅是许多执政者在无知中犯下了大罪，也使众多世人受到毒害。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希望世人得救，明辨是非，退出邪党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最后用大法师父的一首诗《红盈二神醒》与大家共勉：众生快快醒，中原设陷阱，都是为法来，何故理不清。
古风悠悠，通达情理，讲求宽厚。作者正念行。强盗张海率领众多强盗要经过高邮，经高邮县知军军事长官朝仲约觉得无力抵御，下令高邮地区的富户准备金箔和牛酒犒劳张海及其部众，使他们入京高邮时不要烧杀抢掠，不要危害百姓。此事被朝廷知道后大为震怒，大臣复辟提议处死朝仲约，范仲淹反对说，士兵与武器充足，可以与贼战斗，坚守城池，遇到贼兵不战而贿赂他们以求自保，依法当诛。但是如今高邮缺乏士卒和兵器，无法御贼，此城可以得到宽恕，处死朝之君不合乎法的本意。法的本意是保民治安，况且从百姓的角度讲，破费些钱物而免于被杀被抢掠，也一定很高兴。于是宋仁宗饶恕了朝仲约。复辟恼火范仲淹反对自己的意见，范仲淹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讲的意见合于情理，凡事要通达情理，讲求宽厚。自从宋朝开国以来，还没有轻易地处死过臣子，你为什么要轻易地开这先例呢？先例一开，如火山迸发，想止都止不住了。万一将来滥杀大臣，我们自己也无法保全。复辟觉得范仲淹讲得有道理，火气也就消了。
范蠡知进退，始见真理。范蠡侍奉越王勾践，辛苦惨淡，勤奋不懈，与勾践运筹谋划20多年，终于灭亡了吴国，洗血了会稽的耻辱。越军向北进军淮河，兵临齐晋边境，号令中原各国遵从周氏。勾践称霸，范蠡做了上将军。回国后，范蠡以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写信辞别勾践说，我听说君王忧愁，臣子就劳苦，君主受辱，臣子就该死。过去您在会稽受辱，我之所以未死，是为了报仇血恨，当今既已血耻，臣请求您给予我君主在会稽受辱的死罪。勾践说，我将和你平分越国，否则就要加罪于你。范蠡说，
君主可执行您的命令，臣子仍依从自己的意去。于是他打点包装了细软珠宝，与随从从海上乘船离去，始终未再返回越国。勾践为表彰范蠡，把会稽山作为他的封邑。范蠡离开了越王，从齐国给大夫文种发来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是长颈鸟嘴，只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以与之共享乐，你为何不离去？文种看过信后声称有病不再上朝，有人重伤文种将要作乱。越王就赏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交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三条就打败了吴国，那四条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去到先王面前试一下那四条妙计吧。文种于是自杀身亡。范蠡乘船漂海到了齐国，更名改姓，自称知夷子皮，在海边耕作，吃苦耐劳，努力生产，父子合力治理产业，住了不久，积累财产达几十万。齐人听说他贤能，让他做了国相。范蠡叹息道：住在家里就积累千金财产，做官就达到卿相高位，这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不吉祥。于是归还了相印，散尽了自己的家产，送给了知交好友同乡邻里，秘密离去，到陶地住下来。他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交易买卖的道路通畅，经营生意可以发财致富，于是自称陶朱公，又约定好父子都要耕种畜牧，买进卖出时都等待时机，以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润。过了不久，家资又积累到巨万，天下人都称道陶朱公。范蠡曾经三次搬家，驰名天下，他不是随意离开某处，他住在哪儿就在哪儿成名，最后老死在陶地，所以世人相传叫他陶朱公。
清官威德家，上苍佑助他。作者陆贞。唐代太和九年，李彦佐在苍井（今河北苍县东）接到皇帝传下来的诏书，命令住在扶阳的军队北渡黄河。当时是冬季的十二月间，李彦佐接下诏书，立即进入济南地区，要走水路，河水结冰，郡府派人急打破冰，督促船只速行，船撞到坚冰上，弄得船翻人亡，诏书落到水中，李彦佐万分惊惧，不寝不食，六天后鬓发俱白，便下令给金吏河道官必须打捞起诏书，如果得不到诏书，金吏个个处死。金吏皆惧。当时有一位长者对李彦佐讲：听说您为官清正，建议您斋戒沐浴，亲自到河边敬拜上苍，然后破冰捞取诏书，或者有希望得到诏书。李彦佐于是决定照那位长者的话去做，下令准备好贡品和酒具，静心祈祷说：苍天在上，神明垂鉴，李彦佐奉诏调兵安邦，不敢有私，岂得失诏，敬请上苍佑助啊，再求这里的河伯，您为临界之长，当护卫天子诏书，何反而逆之乎？怎么反而把诏书弄掉到水里呢？我李彦佐如不能获得诏书，只好斋告于天，天也会谴责您，所以也请您帮助。李彦佐祷告完毕，过了一会儿，忽有声如雷，河冰断碎，水面露出大约三十丈， 在场的人们都转忧为喜，知道这是清官李彦佐的精诚所致，不禁齐声欢呼。李彦佐立即派人四处沉下钩索打捞，很快便把诏书捞了上来。只见诏书的封角如旧，打开来看，整个诏书是干燥的，为篆印为湿耳，仅仅是盖印的地方有一点潮湿罢了。据明代冯梦龙《太平广记》抄，缺史。
清官死后当城隍神，百姓敬祭。作者秦如初。钱德成字慎安，清代时的浙江山阴县人。他以仁恕为怀，严以律己，廉政谨慎，胸怀坦白，胸无城府。从执掌文书的署吏做起，当过多处知州、县令，所官之地都有政绩。后来官至江苏道员。同治二年，李相国担任江苏巡抚，以巡粮的名义向朝廷推举了钱德成，皇上特降谕旨提升他为知府。此后数年间，钱德成历官松江、常州、苏州、江宁、镇江等府，他的优异成绩被到处传颂。辛未年三月，钱德成任期届满，从镇江来到苏州，在衙内卧病。当时我奉命从信阳县调任上海县，觉得那个地方人多事杂，繁忙异常，不大愿去接。钱德成从国家大局出发，对我开导劝勉一番。那年五月，我即将到上海赴任，钱德成因病重回到故乡，六月里去世。七月间，我儿从绍兴回家，向我叙述钱德成临终前的详细情形，使我惊叹不已。起先钱德成因病重回乡，到老家后病情逐日好转，只是精神疲乏，不能出门而已。到六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他起床后就对家眷说，上天任命我做总管神，派四个官差即将前来迎我赴任，你们赶紧设家宴款待他们。家里人听到后半信半疑，便按乡村的习俗在大门外设羹饭祭祀。大门离内室较远，钱德成在内室忽然大怒道，来的四位都是神官，远道而来迎接我，你们怎么可以拿接待孤魂野鬼的礼仪去迎接？立即敦促家人在中厅设席迎宾，众人敬畏，立刻服从照办。祭祀已毕，钱德成屈指计算，对迎接他的四位神官道，20日太仓促了，就在22日的辰时动身吧。过了一天又说，山阴惠及两县的城隍神替他饯行，并以上官之礼相待，他推辞不得，只好赴宴。此后十多天里，钱德成举动正常，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病态。到22日早晨，钱德成招呼儿子们催集全家老少到他病榻前诀别，儿子们惊慌了，以为他疾病发作，准备急请医生。钱德成反而拍床大声说道，我马上要升天了，岂是医生能挽留得了的？等全家人集合齐了，他举目逐个审视一遍，便安然去世。这同半个月前预计的时日一分不差。几天以后，苏州百姓根据梦中所见，说钱德成功做我府的城隍神了。常州人也说，钱公做了我府的城隍神了。现在的松江、常州两府思念钱德成功的恩德，都呈请立祠祭祀。过去有一位官员说，司马昭彪在临终之际自己写下一幅对联，始孝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处，亦复陶然，横批来去自如。哎，像钱德成那样能在自己预定的时日安然去世，也真算是去来自如了。正是清正为官，一生即安，死后成神，去处超凡，接耳中共，从疾腐贪，坑蒙拐骗，先持寡廉，草菅人命，罪恶滔天，天必灭辱，无限悲惨。
汤宝恒御天诗，作者大法学员。北宋仁宗嘉佑末年，京城开封的麻家巷有位教授小学的教师，名叫李道，派学生汤宝恒与他交往密切。一天，汤宝恒来到他的学校，见李道正和一位道士说话。那道士形貌魁伟， 虚然怪异。汤宝恒心里很惊讶，当那道士离开以后，便问李道，这是哪里的道士？李道回答说，这道士居住在剑龙观，经常来我这里，不过我还没去过他那里，他是一个落魄不减的人，你问他干什么？汤宝恒说，我住的地方离剑龙观特近，观里的道士我都熟识，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道士。汤宝恒因此心里很想拜访他。几天后，汤宝恒又来到了李道的学校，道士正好也在那里，他便上前询问他的住处。道士说，住在剑龙观。道士离开之后，他便悄悄跟在后面。可是道士进了观门，走到西廊旁便不见了身影。汤宝恒急忙往前追寻，也没找到。这时他发现西廊墙壁上有一幅绘画，画上的道士很像自己刚才见到的那位，画旁还提着张天师三字。汤宝恒心里更是觉得诧异，于是从此他便穿戴整齐，天天到李道的学校去恭候道士。他一连等了三天，道士才从外面来了，好像喝醉了酒似的，还是跟往常一样同李道相见寒暄。汤宝恒仔细看了看他，认定他就是那幅画上的人。于是当道士离开时，汤宝恒便追出门去参拜他，恭敬地称他为天师。道士回避说，你不要把我称得太高。这时李道也笑着说，道士什么时候得到过天师的称号呢？汤宝恒再三磕头请求，详述所见，道士才说，请你在某日来某地与我会面。他高兴地回答道，这太好了。到了约定的日期，汤宝恒来到了道士指定的地点。道士对他说，你只管抬头看着日头，十天一定能看到里面有东西，然后再来这里会面。汤宝恒回家后便按道士的吩咐，用道士教的方法盯着太阳看。刚看的时候眼睛有些不舒服，看了一些时候之后眼睛便不再眩晕了。到了第十天，他突然发现太阳里面有个人形，再仔细一看，只见原来是那位道士在里面呢。随后他又去会见道士，道士问他，你看见了什么？他答道，我看见天师临在太阳里。道士又对他吩咐道，你回去再看，一百天之后还会另有所见，到时候咱们再在这里相会，但千万注意不能泄露此事。汤宝恒按照道士的吩咐又回家天天看太阳了。他的家人见他每天盯着太阳看，认为他疯了，问他什么原因。无论他们怎么问，他始终就是闭口不答，按道士讲的绝不泄露此事。到了一百天，他发现自己的身形也在日头里了，并与道士站在一块儿。汤宝恒把自己见到的情景详细告诉了道士，道士说，可以教你了，便授给他一些符箓。这之后道士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从此汤宝恒便拥有了一些法术。现代西方科学认为，用肉眼长期直接看太阳会导致视网膜的灼伤，可是故事里汤宝恒就是相信道士的话去看太阳，却渐渐地从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景象。我想汤宝恒应该是看到了另外空间里的显现。其实这一切的奥秘在法轮大法中都已经有了阐释。法轮大法经书转法轮卷二中写道，很多特异功能看太阳，看来看去不热了，再看是黑的， 再看是清凉的世界。它在这个物质空间反应是这样的，在另外一个物质空间反应是另一样的。所有有志于修行的人，请放下自己的观念，阅读法轮大法经书转法轮吧，从中你会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